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讲的故事是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得知女老板算错账后，特意把钱送了回去。不贪图利益的善举让女老板很是感动，称赞学法轮功的境界真高。上个月我去女儿家小住两天，发现她家的床睡觉特别舒服，就问女儿，你们的床垫子咋这么好，多少钱买的？他告诉说是海绵垫子，不贵，才花100多元。我说咱家的那个床垫子是钢丝的，睡在上面非常不解乏，回家我也换上海绵的。回家后我就去镇上一家床上用品小店买床垫子，女老板说得先订货，过3天去取，谈完价留了定金，3天后我去取货。女老板很不愉快地对我说，我给你白进了，我算错了账，去了运费没挣钱。她打开手机让我看进货的价单，我一看是没挣钱，但当时我认为她说的不是实话，就按原来的要价给她付了款。回家后我给女儿打电话说了这件事，女儿说她是没挣你钱，我家的床垫子是5厘米厚的，130元，你买的是10厘米厚的，应该是260元，他220元买给你，他是白忙活了。我这才知道女老板的确没有挣着钱。想到自己是大法修炼者，应该按真善忍大法法理去做，应该把那40元给女老板送去。于是我借购物的机会去了镇里，找到了女老板，她记得我，问我买什么，我说我不买东西，来和你聊聊。她笑着随手搬过来凳子让我坐下，落座后我对她说，前不久我在你这里买了床垫子，你还记得吗？
记得。
那天你说你给我白进了货，我从你这里买的是10厘米厚的床垫子，应该是260元。那天你亏损40元，我今天特意给你送钱来了。我边说边拿出40元给他，他真诚地对我说，这钱我不能要，当时算错账了，就那样吧，你知道我没挣钱，我就感谢你了。我认真地对他说，这钱你必须得留下，这是你的辛苦钱，我不能占你的便宜。他说，那天我看你年纪大，你如果是年轻人，那个价我不能让你拿货，没想到你心眼好，还来给我送钱。我接着告诉他，我是修法轮功的，我要做到真，做到善，不能明知道你没挣钱昧着良心让你赔钱， 法轮功师傅教我们真诚善良，所以我才来给你送钱。如果我不学法轮功，我肯定会得到便宜，偷着乐的。你学法轮功，境界真高。他把钱分开对我说，咦，我留20元，你拿回去20元。他真心实意地把钱往我手里塞，我没接钱，说，我不能往回拿，你的心意我领了，别不好意思，这是你的钱，是你的辛苦钱。告辞前，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问他入过团，入过少先队吗？他告诉我说，有好几个人给我讲过这个，我什么都没有入过，我们家那时生活困难，我没有念好书。我送给他一枚真相护身符，他高兴地接了过去，连声道谢。分手时，他一直送到大厅门口，一再对我说，咦，你以后需要什么东西来我这里买，我给你优惠，我要把这钱还给你，我真不忍心留你的钱。好好，我会来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1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那么您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五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人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就连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 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一位处处能干的教授婆婆准备到国外改变儿子的一家人，可自己却被改变了。什么缘故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我的婆婆是大学教授，科研上很有造就，是别人羡慕的女强人。即便工作很忙，婆婆仍然照顾我生孩子，后来还帮我带了3年孩子，直到我们出国。我一向敬佩她家庭事业两不误。1998年，我先生在美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我们的极力推荐下，婆婆曾照着练功的图解，自己学着练，还说一练功就浑身发热。可是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婆婆信了，反过来劝我们不要上当受骗。她寄来国内满是谎言与污蔑的简报，笑话我们迷信，并说她是相信科学的无神论者。最后我们与婆婆到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地步。2001年1月，中共在天安门制造了所谓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伪案。婆婆看到小司颖烧伤的惨样，想到5年没见面的宝贝孙女，她放心不下，说她一定要来看看她带了3年的孙女。不料这时婆婆1年前得的类风湿，现在突然病情加重，手脚肿胀，疼痛难忍，生活不能自理。婆婆在电话里痛苦地告诉我，医院已宣布她将成为活着的僵尸，原来的探亲计划不得不推迟。我是多么希望婆婆能来。后来不知怎的，婆婆又决定来探亲了，而且自己买好了飞机票。我很高兴。来到海外，婆婆看到健康的儿子，天真可爱的孙女，我们温馨的小家，而屋外是清爽的街道，到处花园洋房，特别是那清新的空气，蔚蓝的天空，让老人家心旷神怡。她说，真奇怪，我一离开大陆，在飞机上就感觉病症大大减轻，本来肿胀的手指都变细了。第二天，两位工友下班后来我家拜访。一位工友本来对法轮功也有怀疑，后来却坚定修炼。她跟婆婆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另一位工友则谈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多年的顽疾不翼而飞的经历。婆婆也详细地询问了他们工作及家庭生活的情况。后来婆婆就有些改变，她再也不提什么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没进取心的人之类的话了。没过几天， 另一位工友邀请我婆婆去共进晚餐。那一夜，我婆婆深深体会到了我们修炼人大家庭的温暖。她说，这种对朋友的长辈还如此关心的事，现在在国内都很少见，就更别提国外了。她原来以为我们法轮功学员真的像中共宣传的，只顾自己修炼，不管别人。婆婆的想法在事实面前渐渐改变了。看着婆婆的变化，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可是有一天，先生接我回家时，在车上对我说，哎，又给我搞砸了，我妈吵着要回国了。我一听就知道他们是为法轮功的事吵起来了。我没好气地对先生说，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能操之过急，要有耐心。进家门前，我都还没想好要如何打圆场，可是当我们进了客厅，却看到女儿正和婆婆亲亲热热地坐在沙发上。婆婆开口说，这个爸爸还没有他女儿修得好呢。原来女儿已经在我俩不在时给婆婆讲了许多。婆婆第一次吃惊地发现，这个过去淘气的孙女现在讲起法轮功来居然很有道理。后来我们陪婆婆去观光旅游，期间我们还带婆婆去参加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婆婆亲耳听见不同练功人的修炼心得，我还特意介绍一位年长的同修与婆婆深入交流。后来婆婆悄悄地对我说，一点看不出她都超过76岁了，红光满面，那么精神，还给儿子带小孩。婆婆颇有感触地说，法轮功一定不一般。我赶快接上说，妈，你也练吧。回家后，我们就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给婆婆听。婆婆很认真，但常常有疑问，我们也很难说服她。婆婆以前一直专心搞科研和教学，没有多少时间看闲书，对政治也不太关心，广播电视说什么，她就认为是什么，也不多想。我带婆婆去图书馆借一些中文书，婆婆还天天上网看新闻，晚上听法轮功时间的广播节目，看到听到了许多被封锁的消息，尽管还有疑惑，但海外所见所闻对她震动很大。婆婆对用科学证实大法的文章很感兴趣，也相信练功对身体有好处。他每天上午先学大法的经书，然后练五套功法。有一天，婆婆练完功后对我说，肚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围着圈跑。我说，那是法轮在给你调整身体呢。婆婆常常和我谈她练功学法的体会，有些和我自己刚得法时的感觉一样，所以我们谈话很投机。有好几次婆婆身体不舒服，但她什么药也没吃就好了，婆婆自己都很惊喜。最后她把国内带来的药全扔了。在婆婆要回国前，我邀请了当地的同修到我们家来聚会。婆婆跟大家说，因为国内打压法轮功很厉害，她心理压力一直很大。由于自己儿子一家练法轮功，她在众亲戚面前觉得没脸无奈，可是儿子人在国外，她鞭长莫及，想管也管不着。这次能来探亲，她觉得机会终于来了。出国前，她和我公公一起精心准备了儿子从小到大的影集一本，孙女的成长影集一本，还有各种反法轮功的简报以及一些佛教的书籍。她是有备而来的，想通过这次探亲改变我们。但她万万没想到， 在我们修炼人的这块净土中，最后改变的是他自己。婆婆最后深有体会地说，如果不是亲自接触你们修炼人，不是亲自了解法轮功真相，我是不会相信的，更不要说修炼了。这次探亲，我是专门来得法修炼的，修炼是要彻底改变思想，所以要多学法。回国后，我会把真相告诉亲朋好友。最后，我要感谢大家对我这个新学员的帮助。是的，2001年，我婆婆回国前，她已经成为法轮功的新学员。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后婆婆没上过学，今年73岁了。她比公公小11岁，不到60岁时嫁给我公公。婆婆说她有两个儿子，但小儿子在18岁时喝农药自杀了。她的前夫多年前得大病后也自杀了。我感慨婆婆的命实在太苦了。婆婆嫁过来后，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公公，家里收拾得干净利索，公公喜欢吃什么她就做什么。公公给她交了几年的农村养老保险，到婆婆60岁时开始领钱了。可是这个领钱的银行卡却被公公管控着，婆婆一分钱也见不到。一年多后，婆婆想知道自己的养老金到底有多少了，就拿身份证去银行查。银行柜员说，里面的10000多元钱已经被取走了。婆婆当时就气得直接瘫坐那里起不来了。大姑姐回来后，婆婆说了这件事，想让大姑姐给主持个公道，要求公公把钱还给她。大姑姐不理不睬，根本不管她。婆婆气得打电话把她弟弟给叫来评理。那个舅舅很快就赶到了，大姑姐听到门口来车的声音，赶快拿起包要从后门溜走。正好舅舅从前门进到院里，看到大姑姐后就喊她，大姑姐头也不回地走了。公公年轻时就嗜赌成性，退休后更是几乎天天赌，天天揣一兜子钱，除了吃喝还有买药都输掉了。每次输光没钱了，才闷在家里几天不出门。可是公公对婆婆在钱上特别苛刻，每次婆婆想去赶集逛逛时，她只给婆婆10元钱。婆婆很无奈， 我丈夫有时就塞钱给婆婆，她都不要。我丈夫有时就买些水果给她拿回家。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婆婆再和我诉苦时，我就安慰她，让她不要生气。我给她讲法轮功教人如何做好人。婆婆说她赶集时也有人给她讲过，还送她了护身符。她就给我公公挂在车钥匙上，告诉公公保她平安。我告诉婆婆，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能保平安得福报。他就学着念。我下载了好多新唐人电视台戏语人生访谈节目和大法真相节目等，放电脑里交给婆婆自己看。不识字的婆婆也能自己开电脑看节目了。婆婆说有一次她打开电脑看了一会儿后，忘记接下去怎么操作了，就去找门口的租房房客来帮他看看。房客一看说，你怎么在看法轮功？婆婆说，我就要真善人，我就要看法轮功。一天傍晚，婆婆说她发现家门口附近电线杆上贴了大法真相。婆婆虽然识不了几个字，却在认真看着。公公家卖烧肉的租房房客好奇他在干什么，结果凑近一看说，这是法轮功的，你快别看了，别叫人给抓进去。婆婆说，法轮功好啊，你千万别给破坏了，他能保佑咱都平安。租客听了就乐呵呵地走了。第二天早上，婆婆特意跑出去看真相贴有没有被破坏，一看好好的，这才放心了。前年村里拆迁，赔偿款到账后，公公当天中午就和婆婆去了银行。那天我和丈夫午饭后也去银行了。银行柜员告诉我们，大叔给大姨的银行卡转了40万，说让大姨自己保管着。我和丈夫开车离开银行，路上正好看到公公骑着电动三轮车载着婆婆，两个人开开心心的。我发自内心的为婆婆感到高兴，这真的是明真相得福报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日。1963年，一位叫玛丽·班尼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的夸奖，而他那个什么都不干只知捣蛋的弟弟得到的却是一个甜饼。他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希勒库斯特先生，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他在家和学校常看到一些像他这样的好孩子被上帝遗忘了？希勒库斯特是芝加哥论坛报儿童版你说我说栏目的主持人。 十多年来，孩子们有关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之类的来信，他收到不下1000封。每当拆阅这样的信件，他心里就非常沉重，因为他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一次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受牧师的启发，库斯特先生立即给玛丽回了一封信，信的题目是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这封信在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美国及欧洲1000多家报刊转载，以后每年儿童节他们都要再刊登一次，成为孩子们的最爱。纯真的孩子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价值观，做一个好孩子，希望得到夸奖和奖励，这是很自然的。主持人灵光一现，说出了上帝让你成为好孩子，就是对你的最高奖赏这句话，其实是源自于其心灵深处对神的信仰，对普世价值的领悟。这句话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说明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对善良、真诚、宽容等美好品德的向往，对普世价值的认同。而地球的另一端，虽然环境大不相同，但同样体现着人们心灵深处对美好品德的向往。2004年4月，几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绑架，关押在公安局的一个地下通道里。一个警察从腰中抽出他宽宽的皮带，向一个坐在墙边的年轻的男学员狠命地抡去。这时，一位大姐扑了过去，双手抱住了男学员的头，皮带雨点般地打在了大姐的手臂上、头上。这个打手一边抽打着，一边喊叫着：“走开，他是你的什么人？”大姐正言制止打手，说：“是我的弟弟，放下你的皮带，不然你会后悔的。”打手仍然挥舞着手中的皮带。正在这时，通道的尽头，那个很亮的地方，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过来。他一边喊着“爸爸”，一边从裤兜里摸着什么食品塞到了嘴里，心满意足地咀嚼着。这个警察停下了手，显然他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应了儿子一声，又摆着架势要抡起手中宽宽的皮带。大姐松开了护着学员的手臂，慢慢地站立起了身子，看着这个6、7岁年龄的男孩。男孩依然在专心致志地掏摸着口袋，嘴里也依然心满意足地品味着。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漠视着眼前的残酷。大姐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那个又要继续行凶的警察说：“你把孩子带走。”打手一愣，随即得意地说：“放心，我的儿子是久经沙场的，这种场面吓不着他。”那一刻，大姐从内心为那对父子感到悲哀，用坚定的语气对他说：“你把孩子带走。有一天，不久的将来，他知道你今天凶狠的、毫无人性的抡起皮带，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们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唾弃你的，在他面前，你将失去做父亲的尊严。”那个警察怔怔地愣在那里。这时，地下通道里一片寂静，他的同伙们也傻傻地、呆呆地看着他。过了片刻，他双手慢慢地平展开皮带，把它系在了腰上。 他低着头，拎起了那只小小的手，向外走去。他走了几步，停了下来，俯下身，用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对着儿子说：跟阿姨再见，说谢谢阿姨。孩子回转过身来，扬起了小手，稚气地喊着：谢谢阿姨，阿姨再见。通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目送着他们。他们将要走到通道的尽头的时候，那位刚刚放下皮带的警察挥舞着他的右手，向着法轮功学员们致意，然后领着他的儿子走向地下通道口那个亮亮的地方。后来听人们说，他是这里一个有名的打手，但从那以后，同单位的人再没见他挥舞过皮鞭。即使是打手，人性中也有对儿子的慈爱，也有对善的认同，也有对自己恶行的否定与悔过。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的宽容唤醒了打手埋在心底的善，让他停止行恶，与那些被中共洗脑依然没有清醒，依然在行恶的人相比，他无疑是幸运的。没有哪个父母希望自己寄以厚望的儿子成为一个打人的凶手，没有哪个妻子希望自己终身依靠的丈夫是一个残暴的恶徒，没有哪个孩子希望自己视为偶像的父亲是一个迫害好人的恶人。当一个本应守护正义、主持公道的警察沦为毫无人性、残害良善的暴徒，对他自己以及至亲的亲人们来说，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埋着一颗善良的种子，在生命的过程中能守住这份善良，这个生命就是有希望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性大莫过于为善，哀大莫过于为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讲两个冤冤相报的故事。从前有一富翁，空有家财万贯，膝下却无一男伴女可享天伦之乐。富翁于是请来媒婆，纳了一个乖巧秀丽的小妾，不久小妾就为富翁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富翁非常高兴，对小妾和他们的儿子十分宠爱，可他的大老婆因此心生忌恨，表面上对小妾及他的儿子非常疼爱，内心里却盘算着有一天要除掉这一对母子。小儿子长到一岁多，无病无忧，非常可爱，家里上上下下也没有人怀疑大老婆对小儿子的爱心。有一天，大老婆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用一只细针狠狠地扎在小儿子头上百会穴的地方，婴儿不会说话，只痛得日夜啼哭，家里上下都不知道婴儿究竟得了什么怪病，群医罔效，仅7天便死了。 大老婆也假装很伤心的样子，痛哭不已。婴儿的母亲伤心欲绝，不吃不喝，奄奄一息。后来查出是大老婆下的毒手，孩子的母亲想起婴儿天真无邪，竟然遭此毒害，痛不欲生，于是暗地发誓要为儿子报仇。他来到一间佛寺，问寺里的和尚大德说，心中有所求，要修何种功德才能如愿呢？和尚告诉他，受持八关斋戒，所求如意，长养出世善根。富翁的小妾一心报仇，对和尚的话并未完全领会，就跟随寺里的比丘们受持七天七夜的八关斋戒，回家后不久就死了。小妾死后，元神随即投生为大老婆的女儿。富翁的妻子忽然怀孕，喜出望外，富翁也暂时减轻了丧子之痛。女儿出生后秀丽可人，富翁的妻子十分疼爱，日夜呵护，视如掌上明珠。长到一岁多，女婴突然莫名其妙地夭亡了。富翁的妻子真正尝到丧女之痛，痛不欲生，整天不吃不喝，情况不减当年的小妾。如此七来七往，富翁的小妾七次投生为大老婆的女儿，每一次都生得端正秀丽，惹人怜爱，有时两岁三岁便死，有时四五岁便死。富翁的妻子则连连遭受怀孕之喜、生产之痛、抚养幼女的满足感，旋即饱受丧女之痛。最后一次，女儿长到14岁，亭亭玉立，美丽动人，已经许了人家，定了亲，却在临出阁的前一天晚上，女儿又无缘无故地死去了。富翁的妻子捶胸顿足，心痛欲裂，整天不言不语，不吃不喝，只是默默垂泪，看着棺中的尸体，不许人家盖棺。这样过了20余日，有一位正道的阿罗汉心生悲悯，欲往度脱，来到富翁家里要见富翁的妻子。婢女进屋禀告，富翁之妻说，我伤心的快死了，怎么见出家人呢？给他一些食物吧。但是阿罗汉执意要见富翁的大老婆，婢女只得又进屋禀告，如此数次往返。大老婆心中纳闷，于是乱发蓬垢，面容憔悴地出来会见阿罗汉。阿罗汉明知故问道，为何如此伤心呢？我前前后后生了七个可爱的女儿，每一次都两三岁四五岁就夭折，最后这一个女儿长到14岁，已经许了人家，谁知要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又突然死了，我前世不知造了什么孽。说罢又伤心地掩面痛哭。罗汉安慰道，你先梳洗一番，回头我再告诉你。妇人只顾伤心，哪有心情梳理。罗汉于是说道，你们家的小妾在哪里？她是怎么死的？妇人闻言心里一惊，这出家人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于是擦干眼泪，整理一下乱蓬蓬的发丝，令婢女奉茶，恭恭敬敬地请罗汉开示。阿罗汉道，你们家从前有个小妾，她是怎么死的呢？妇人闻此默然，不能作答，心中惭愧不已。阿罗汉说， 你杀他的儿子，令他忧悲懊恼而死，他心有未甘，所以前后七次来投生做你的女儿，也让你饱受丧女的痛苦，想以这种幽毒来杀害你，所以他其实是你的怨家，哪里是你的女儿？不信你再往棺中看看。妇人往棺中一看，那尸体早已腐烂，臭味呛鼻，不可逼近。罗汉道：你还舍不得这尸体吗？妇人心中非常惭愧，于是令人盖棺将他埋葬。妇人又向阿罗汉哀求忏悔，并请求受戒。罗汉答允了，请他隔日到寺里为他传戒。富翁的小妾投生大老婆的女儿死了之后，便又转生为一条毒蛇，知道大老婆要去寺里受戒，便一早在半路上等着，要咬死她。大老婆走到半路，看见毒蛇横卧路上，心里非常害怕，不敢前进。阿罗汉在寺里入定，观知此事，旋即赶来，对挡路的毒蛇说道：你难道以后生生世世还要做他的女儿，互相残害不休吗？大老婆杀害你的儿子也才一次，而你懊恼怀恨来回已经七次了，你前面七次的罪恶都还可以悔过，但如今此妇人要修行受戒，你若断了他的去路，则要生生世世在地狱受苦，无有尽时。看看你现在的蛇身，哪能跟这妇人的人身相比呢？毒蛇听了罗汉这一席话，突然忆起自己的前世，从前那些怨恨委屈一时都消失了，蛇头着地不喘息，默默地想罗汉的话。阿罗汉于是为他俩持咒解冤，最后说道：你们二人从前的仇怨罪过，从今以后冰消瓦解，世事不要再恶意相向了。二人都听从罗汉的话，同时向罗汉忏悔。忏悔过后，小妾的元神旋即离开蛇身，投生人中，等待时机闻法。富翁的大老婆也心开意解，正得出果须陀洹，后随阿罗汉受戒做优婆夷。再讲一个轮回转生渊源相报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近代东北的一个农村，在村中有一对夫妻，他们有一个儿子，这个独生子从小体弱多病，夫妻二人对这个孩子真是宠爱有加，孩子要什么给什么，为了给孩子治病，几乎花光了家中的所有财产。当这个孩子长到18岁的时候，有一天，孩子指着家中唯一剩下的一匹大花马说：我要吃马肉，把这匹马杀了。夫妻俩看着这好端端的马，要杀了吃肉，有点舍不得。这可是家中唯一值钱的牲口了，全家地里的活全靠这马来干。可他们看到儿子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样子，又有些可怜。儿子在床上一个劲儿地喊：快杀马，我要吃马肉，我非要吃这匹马的肉，晚了我就吃不着马肉了，我快死了。夫妻俩看着儿子要死要活的要吃着马肉，于是就狠了狠心，真把这匹大花马杀了，炖了一锅的马肉。 当儿子吃了一碗马肉后，不到一个时辰，这个宝贝儿子真的躺在床上死了。夫妻二人嚎啕大哭，邻里多次相劝，也无济于事。儿子的死对二人的打击太大了，回想起自从儿子一出生，就给这个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现在连给孩子发丧的钱都没有，夫妻二人百思不得其解。自从草草葬了孩子之后，这夫妻二人像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一样，整天神魂颠倒的。后来有人给他们出主意说，南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能破解许多离奇怪事，不如到庙里让老和尚看一看你儿子的事。于是这夫妻俩来到南山庙中，见到老和尚说明来意。老和尚先没说话，闭目禅坐了半天，才缓缓说道，你们二人与你们的儿子有前世的孽债要还，你们想要知道详细的情况吗？二人匍匐在地，一个劲儿给老和尚磕头说，我们说什么也要知道事情的真正原因，请老方丈详细说一说。老和尚慢慢地说起来，在上一世中，你们的儿子是位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在他18岁那年，有一天他父母带着他去走亲戚，不料在途中被一伙强盗所劫，当时的强盗头子这事转生成了你们家的大花马，你们夫妻二人当时是这伙强盗的小喽啰，这伙强盗包括你们二人在内，抢光了他们的财物，杀死了那个千金小姐的父母，打散了家人，那个强盗头子还奸污了这个千金小姐。事后这个小姐在山崖边说了句，来世一定要吃这头目的肉以解心头之恨，说完就跳山崖而死。后来因为强盗头子行恶太多，就转生了畜生道，而你们因某种原因转生了人身，来偿还欠那个小姐的孽债，那个小姐就转生成了你们的儿子，向你们索要前世的冤债。夫妻二人听了有些半信半疑，这和尚的话能是真的吗？老和尚似乎看出了这二人的想法，就说，如果你们不相信，请二位施主在本庙住上一夜，今晚发生的事可以验证老衲的话。于是老和尚给他们二人找了一个单独的客房，这二人就在庙中住下了。到了半夜的时候，这二人迷迷糊糊，就像做梦一样，听见外面有人敲门。这夫妻二人想起老和尚的话，也不敢去开门，外面的敲门变成了砸门，这二人更是害怕，他们脱去衣服放在床上，人却钻到床下躲起来。不一会儿门被砸开了，只见进来的人正是他们死去的儿子，就见他手拿一杆长枪，怒气冲冲直奔床前而来，用长枪对准床上的被子和衣服一阵乱戳，嘴里还说着，杀死我父母的强盗拿命来，逼死我的强盗拿命来。天快亮了他才住手，到外面骑着马走了。天大亮时，这对吓得半死的夫妻才从床下爬出来，他们穿上衣服来见老和尚，并讲了夜里似梦非梦的事。老和尚笑着说， 老衲所言不差吧？你们欠那千金小姐的债已还，可那小姐父母的命人家还要呢。夫妻二人倒地便拜，请老和尚指点迷津。老和尚说，只有弃恶从善，重新做人，无佛慈悲，能化一切难，能解一切迷，能了一切缘。于是这二人从此吃斋念佛，成了虔诚的佛门信徒。这件事在当地流传下来，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做恶事，做坏事，否则今生不还，下世也要还的。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